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谈到在婚姻生活中解决冲突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不知道朋友们您的婚姻生活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您用什么方法跟您的另一半去互动。那我希望您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怎么样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了一些美好的经验，告诉我，我在这儿呢也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分享，让更多的人呢从您的美好经验里面呢得着学习。如果您到现在跟丈夫或者是跟妻子在处理冲突的事情上呢还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那么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在这里呢会用一些数据啦，一些书本上的东西啊，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啊，每对夫妻都会有冲突的时候，但是因着两个人彼此相爱，愿意去解决这些冲突，那么在这个解决冲突之中呢，我们更可以了解对方，也更可以呢爱对方多一点。因为有一颗诚恳的心，愿意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对方一定也可以感受得到的。那我记得呢，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在跟对方讨论，跟你的另一半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们常常呢，会注意对方的态度，对不对？因为对方态度不好，因为对方的肢体语言泄露了他好像是跟我有这个敌对的立场，所以呢，就更火大了，对不对？我在这说的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因为自己的态度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哦。因为你很生气，声调很高的时候，对方肯定比你声调更高，他要压住你，对不对？当两个人都注意自己态度的时候，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今天我要说的呢，是说到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要想想有一个原因令冲突呢会更激烈，这个原因呢就是往往两个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 对人，不是对事。因为有一方呢，将问题的讨论呢转移到人的问题上面，比如原先讨论的冲突重点是啊，这个丈夫常常太晚下班，又或者是对孩子教养的方式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两个人啊理财用钱的标准不一样等等。那应该在讨论的时候呢，就专注在这些问题上面，就事论事，就是对事不要对人，千万不要硬把人呢也牵扯在内，使这个问题的中心呢改变了。譬如对于丈夫太晚下班这件事，做妻子的说着说着就发出这样的言语：你就是只想到你自己，从来就不会为我跟孩子着想。那碰到对孩子教养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呢，丈夫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你不要把你妈教你那一套搬来好不好啊，这是我们的家啊。那或者是在用钱标准不一样的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呢，做丈夫的会说：这些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们家可不是开银行的，不能让你乱花钱嘛。那我们看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内容呢，已经变成人身攻击了。如果对人不是对事的话，解决冲突呢会变得更加复杂了。那还有一点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针对这件事的行为，他做这件事的行为，而不是他整个人的品格哦。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呢，一生气啊，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什么都能说出来，对不对？当你发现对方可能有一些行为是你不喜欢的，你希望他改正的，那么好，拿出来一起讨论，想办法解决。举个例子来说吧，衣服总是随便放乱扔，没有好好的挂好，又或者是老忘记关灯，吃饭的声音很大，在公众场合挖鼻孔，坐姿不雅，讲话挖苦人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个行为的你看不中的。那这些是值得讨论的，这一点呢我也要声明，它不是小问题，你要讨论，不能够一直积压在心里。但是讨论的重点呢，是针对这个行为这件事，而不是这个人的品格，千万不要做人身攻击。火大的时候可能会说：你妈是怎么教你的？又或者是说：你怎么做这么没人格的事儿？你到底读什么书啊？哎，你那个学位是怎么读来的？或者是说：人家的狗啊都比你听话，比你容易教。那听一听，这些话都是非常具有伤害性的话，会让对方感觉到没有被尊重。那我们说过，夫妻关系的恶化呢，常常是从一些简单的要求和请求开始的。那当冲突演变到这样子的人身攻击的时候呢，夫妻之间的关系要修补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另外呢，我们说到的一点呢，就是说要强化这个心理的界限。那夫妻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将情绪和事情混淆在一起。当不知道怎么样将理智和情绪分开的时候，处理冲突就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我看过很多的夫妻啊，本来他们的用意呢是想要解决问题，想办法来处理问题，但是呢，这一方却认定别人是冲着他来的，那么那一方呢，就觉得我也不是好惹的，因为呀，情绪走在前面了。把自己的情绪硬加在问题的谈论上面，就很难和平，而且很难坦诚的来处理问题了。那我们说，在有冲突的时候，大家生气是肯定的，但是一定要学会在心理上强化自己的这个界限，在言语上要学会遣词用句。那做婚姻辅导的人呢，都很了解一点，就是要帮助一对在婚姻中已经有问题的夫妻安静下来，让他们学习聆听对方的话语，而且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呢？ 因为啊，很生气、愤怒的人，甚至是向对方怀恨的人，不容易安静下来，对不对？其实这些愿意听对方说话，它是关乎冲突能不能够解决的一个关键。那夫妻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双方呢都必须保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务必要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讲述他的看法和感觉，而不是要一直急着为自己辩护。那我们也想到了广东话说啊，这个火啊，佛接俺呢，就是说你生气生到呢那个怒气啊把你的眼睛都遮住了，你根本看不到对方，你想到的就是自己，自己心里的难过，自己心里的愤怒，自己脑子里面想说出来的话，这个就是火遮眼了。那这样子呢是最没有办法解决夫妻冲突的，你必须要等对方把话说清楚之后才说自己的观点。那这不只是一个礼貌的态度，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解决夫妻问题的关键。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也要肯定对方的感受，对不对？你的火遮住了你的眼睛，这是你的感受，那对方呢，对方的这个人他也有他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先去了解，也能够被别人了解。就是说到让沟通达到最大的效果呢，就是要先学习了解别人，肯定别人的感受，然后才能够让对方也了解自己。那这个原则在夫妻处理冲突的过程中呢是更加重要的。想想看，如果别人无意踩到你的脚，你大声地说好痛好痛，这个时候对方说骗人，我才轻轻地踩到你而已，怎么可能那么痛呢？那当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一定巴不得把对方杀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对方没有认同你的感受。那好了，做夫妻的人呢，你要倒过来想一想，如果对方说啊，刚才我这么用力的踩到你，你一定痛死了，你反而可能会说啊，还好，没什么没什么。因为啊，对方已经在感受上肯定你了，这个时候啊，你的心里呢舒服了，就不再那么计较了。那同样的，在处理夫妻冲突的时候，当一个人说你伤害到我了，你不能回答说这是你的感觉，跟我无关啊，我没有不尊重你，那是你自己的感觉，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这样搭话的话，就是等于不认同对方的感受，那么对方也不愿意来听你的话了，也不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你都不愿意去看看他有什么痛，他有什么伤，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夫妻之间呢，无论讨论什么事情，我觉得特别要把这个输赢啊要拿开。因为啊，小孩子吵架，小孩子打架，小孩子看电视，小孩子玩打仗，特别注重输赢，对不对？你赢了，我输了，我可能会哭，我赢了啊，我哈哈大笑。但是能结婚的就是两个成年人了，对不对？要抱着成熟的心态，两个人不是为了争谁输了谁赢了，而是应该让夫妻彼此有更多的了解，目的呢就是建立一个更美满的婚姻关系，而不是要置对方于死地。那我们要在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如果婚姻生活中只要有一方输了，其实啊就等于两个人都输了。那么在说话的技巧上，一般人呢在冲突的时候呢，有意无意的就采用你的口吻的这种方式啊，结果呢往往造成这种谈话呢不欢而散。什么叫你的口吻呢？那我们看看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常常都是这样不理别人的需要，你回家之后总是对着你的电视和报纸，什么都帮不上忙，你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的感受等等。那我们说这种话，以你开头的话呢就叫做你之口吻。当一个人听到这种你之口吻的时候啊，他们的感受会怎么样的呢？他们会觉得自己被指责了，被攻击了， 而当人受到攻击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辩护、反击，结果呢是各不相让。那所以为了帮助夫妻能够更有效的处理冲突，减少这个啊竖起一道墙来防卫，夫妻之间学习改变说话的口吻，从这个你之口吻改变成我之口吻。那看看我们说啊，不说你，说我，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却觉得一点儿也没有受到你的重视。还有呢，我从我开头，我心里很难过，我希望你下班回来帮我做点家务，可是你却选择看电视。那有没有看到你之口吻和我之口吻的差别？两个呢都同样在表达心里的话，但是用我之口吻的方式呢，让对方的感觉比较不一样。这是夫妻在讨论事情上可以多多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还有呢，在处理冲突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饶恕，那么刚刚说的那些个技巧啊方法啊都只是纸上谈兵。要知道夫妻在看法和做法上不一样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人的天性可以把无关重要的芝麻小事呢扩大，造成满城风雨，最后呢是各自拿起刀剑来拼个你死我活。那夫妻在处理冲突中，如果缺乏了一颗愿意饶恕对方的心，谁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了。那谈到从饶恕到处理冲突，基督徒呢当然在这方面呢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我们说，当一个人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看见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缺乏，于是呢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亲身经历了被上帝饶恕赦罪的这种恩典，因此呢他们就比较容易饶恕别人了。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想，一个经历过被人饶恕的人呢，他也比较容易饶恕别人。饶恕，在基督里学会饶恕的话呢，这是在处理夫妻冲突中呢，永远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唱一首爱的情歌，那天你牵我的手，漫步人生路，你是我人生唯一幸福。一次烛光，一颗心愿，人间的爱愿能抵就天长，无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光阴会过去。 个心愿，人间的爱愿能地久天长，不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
朋友们，那今天呢，我要跟您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让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经过洪水之后，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呢？第八节说，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第九节说，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第十节说，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十三节说，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我们看到挪亚一家人在方舟里面，他们平安无事。挪亚放出鸽子，去看看外边被洪水掩盖的大地现在的情况如何。其实啊，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洪水啊，过了150天才开始消退，而那大艘方舟呢，就停在一座叫做亚拉腊山的山顶上。那其实呢，在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又会看到，在放鸽子之前呢，挪亚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过了40天之后呢，挪亚从方舟里面呢，先放出了一只乌鸦，但是这只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干了，它都还没有回来。那么后来呢，挪亚又放出了一只鸽子，要看看地面是不是干了，但是因为地面全部都是水，鸽子飞呀飞呀，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又再飞回了挪亚那里。又再过了7天，挪亚再放出了鸽子。这次呢，鸽子飞回来了，而且啊，它嘴里还叼着一片橄榄叶。再过了7天，挪亚第三次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鸽子就不再飞回方舟了。这就说明鸽子能够在方舟以外，也有干的地，也有树枝。让它可以停留，让它可以飞翔了，对不对？我们说洪水在地上泛滥，经过了1年又6天之后，上帝就告诉挪亚说，现在你们一家可以从方舟出来，回到陆地上了。我就常常想，这艘巨大的方舟装了那么多的动物，还有8口人， 还有很多的粮食，要设计这样的一艘船，真的是不容易。当人们在设计一艘船的时候，总希望它就算是遇到了暴风雨，也能够平安的航行，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这个洪水不只是海洋，它简直是淹没了全世界，到处到处都是水，连一块干地都没有。怎么样让这个方舟虽然被大水冲击，却还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艘方舟是上帝亲自设计的，而挪亚呢，他也照着上帝的指示建造方舟。我相信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呢，可能中间也会有错误啊，尺寸吧，就是光光说尺寸吧，上帝告诉他是这个尺寸，如果他这个尺寸稍微大了一点，稍微小了一点，可能上帝都会提醒他，因为是上帝才是那个设计者。当大水淹没整个地面的时候，那些躲在方舟里的人和动物都平安无事。这种保护只有来自上帝才可以。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需要保护，我们也需要神的保护。无论是在属灵的事物上，看着这个恶贯满盈的世界，上帝要保护我们，避免这些罪恶的陷阱。我们每天向他祷告，求他保守我们，避免罪恶的诱惑，也求他保守我们像挪亚一样有人身安全。上帝告诉挪亚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是因为上帝他有怜悯的心。今天我们还活在上帝的宽限时期，我们也要悔改。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